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门口是不是还有一份？神的医治与神圣健康，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今天我们看第十九页。这一课我们叫什么名字？叫做耶稣一来，是吧？我讲第五个大点，这里讲到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今天如果不算跨年祷告，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2007年、第一次的聚会。我觉得用无助这个题目来开做一年的开始也蛮好的。也许我们喜欢用荣耀、用能力，这些来开始，但是我觉得用无助来开始是很好的。在这个哈利斯比写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那本书，讲到祷告，在那本书里面，他说一起头他就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 ，helpless， 一个人觉得无助。那本书虽然是在讲祷告，也在讲祷告的信心，可是，所有那些原则、那些学习，其实跟我们的所有的领受的救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各个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其实同一个原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头的地方提到，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也许你可以来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四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提到一信，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信仰。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希腊文写的，他讲到信心 pistio 这个字 pistis 这个字，他一方面讲到信心，一方面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整个我们的信仰。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作真道，其实同样一个字。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有一天我们长大成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里的真道用的字跟平常地方用信心的字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新约圣经在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也讲到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我们这基本的真理是一样的，即使我们在某一些点上我们可以彼此有差异，有差异性是神的荣耀。神喜欢有的时候有他喜欢有不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知道光动物有那么多种类，植物有那么多种类，甚至同一种我们归类为同一类的花也可以有那么多的多样性。那个英文的 variety 那个字，多样性或者是差异性，我们有一位多样性的神 God of variety， 它是多样的。可是另外有一些东西是一的，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讲，神有一些东西是要我们有差异性、有相异的， 有一些东西他要我们是合一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的时候有点麻烦，在应该有差异性的时候，我们拼命希望别人跟我们要一样，所以我们就彼此分门别类。而当我们应该要合一的地方，我们却有各种对分类，我们没有真正的合一哈。那应该要，这其实从这一头讲，从那一头讲，意思都是一样，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把它分清楚。可是在这里讲到一个信仰。我觉得保罗说一主一信一喜，讲到一信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讲到就是一种信心，那个意思就是你得救恩你要用信心，对不对？我们一信得救，那个信心跟我们因信能够好好的活在世上，因信而活，同一个信心，我们借着信来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对吧？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加一个注解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受圣灵到一个地步，里头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被圣灵充满，是用信心。那个信心跟得救的信心是同样一个信心，因为只有一个信心。你能不能了解这些事？那我想我们在讲到得医治用的信心也是同一个信心。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看，我们讲到得救，我们知道我是得救，你如果问他是不是得救，他说是。你真的因信得救，我说是，信靠耶稣，我是信靠耶稣，坚信吗？坚信的信靠主。可是当他有病的时候，他却觉得说我需要去找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为我祷告，似乎那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你知道那是同一个信心，你怎么可能讲到你得救的时候说我有很坚固的信心，我全心信靠主，我已经信靠他，我知道我是得救的。人家如果指引你这个信心，你会跟他争辩说不，我真的相信了。可是遇到医治的时候，你用另外一个态度面对他，那不是正确的。事实上应该这样讲，当我们想要得医治却不是立刻得到医治的时候，有可能那正是主要我们在那个得救恩的同一个信心上面有更深刻更深入的认识，更有长进的时刻，同一个信心啊。有的人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有可能在需要用到信心来得医治的时候，他们参加一个聚会，也许那里有一个器皿是在神的手中，他有，我想这样的器皿常常是神的话那么真实的在他里面，所以他对神有认识，所以他有信心，他有很大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满溢出来，可以使别人也得到激发，对不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是这样，当我们有而且到满的时候，满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溢出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钱当然也是这样，钱够多了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你有多一点的喜乐，人家碰到你也会感染一点喜乐，你一个人充满了神的同在也会满溢出来，就是都是这样的，信心也是这样，对不对？充充满满的满溢出的信心，他们就参加他的聚会，来讲起道来，或者那个聚会一开始感受到一个信心，然后你就得到医治。我跟你说，有的人他们借着这样得到非常奇妙的医治，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的造就不是很大，我不能说都没有造就，一定至少有一点，因为你即使是因着别人沾染一点信心，那个信心总会留一点在你身上吗？就像一个篮子，如果你用来装水，篮子是有洞的，你装水再怎么装都装不满。有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让神的能力只是这样经过他们，因为那是别人的，你沾别人的光是别人的信心。可是无论怎么样，篮子总是洗干净一点，对不对？即使每一次装的水都漏掉，所以无论怎么样，你那样会得到帮助。可是如果我们明白能够储存，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储存那个膏油，储存那个信心，那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主喜欢我们在遇见需要的时候 像在寻求救恩、寻求圣灵充满一样，来寻求他，真实的寻求他。所以我们这些日子，我们在讲属天医治、神圣健康，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专一的、比较狭窄一点的，某一个层面的一个道理。可是其实那个跟我们整个的救恩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要把它区分，是同一个信心。我们同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同有一个。所以试试看，你了解这样，就知道我们在这里说学习的那个信心可以用到许多的方面。可是今天我不先讲信心，我也很高兴，哈利斯比写祷告那本书的时候，道成出版社那本祷告的书的时候，他没有先讲到信心，他没有说信心是祷告的第一要素，他说无助，觉得无助，觉得绝望，觉得没有办法，是祷告的第一要素。我觉得这是对的，一起头他用了一个故事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如果你听过我讲过也许不止一遍关于这一章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无助，请原谅，也许我们都需要再来复习一下。无助是那么要紧，无助不是一个很初步的事情，你要知道无助是踏往神的丰盛跟他的大能的阶梯。任何时候你只要踏在那里，你就离开神的大能、神的帮助、神的丰富很近了。如果我们觉得有缺乏，很可能多半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没有继续踏在那个无助的台阶上面。你翻到或者看前面，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或者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后来主把水变成酒，解决那个难处。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婚宴不是像我们吃一顿饭，他们可能有连续几天有点像流水席一样，大家一起在那里快乐。那你不要觉得他们奢华宴乐，古代的人不像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奢华宴乐，他们平常是很苦的过日子的。有认识的人有婚宴的时候，整个村子很可能都一起去庆祝，到现在还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是像这样。那在中东那个地方以前特别是这样，所以在那里当他们没有酒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扫兴的事情。那主对他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哈利斯比用这个来讲了无助，这是很好。你看玛利亚她的祷告，她没有用很多的话，她只是很简单的讲到一个需要。她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来祷告，有一些弟兄姊妹，所以在祷告会都不开口，就是因为他要凝聚出、要整理出、要弄出一个。编织出一个祷告词来，常常编好的时候已经有别人祷告了，后来就引到别的题目了，他就不好意思祷告了。其实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编祷告词，可是你可以编织你里面的感觉，一个真正的无助的祷告。保罗用另外一个话来讲这个，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第五节第六节那里，他说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后面说什么？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没有说想办法说的生动一点，说服他，或者是祷告更有力量。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只是把你所要的告怎么样告诉神，只是陈明在主的面前。如果你懂得这个陈明，有时候你甚至不用讲话，就 是他们摆在面前，拿一个空碗拿出去，大家就知道你没有饭吃了，对不对？对吧？就像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被请去吃，吃饭，他吃啊，吃到后来没有饭了，可是他不好意思起来盛饭，主人又没有看见，都在讲话，后来他就开始提到一个主人有兴趣的是关于建筑，然后就讲到很多事，后来就提到说有一个柱子，它的就是像我这个碗这么粗。那个主人看到说啊，没有，赶快把拿盛饭回来以后继续谈，他说现在房子不卖了，有饭吃了。他只是要告诉你我的碗是空的。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这样。玛利亚就是这样，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告诉你，我们祷告常常我们的麻烦不是弄不出一个漂亮的祷告词，我们的麻烦是我们凝聚不出无助来。这是很奇怪的说法，对不对？可是那正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能够来到无助，你就预备好有一个有力量的祷告啊，成全的祷告。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变成很有办法他才有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真的变成没有办法。所以玛利亚就是这样。哈尼斯比说，无助的朋友啊，你的无助就是最有力的呼求，就是有力的一个呼声。事实上当一个人真的无助的时候，他甚至不需要开口，那个声音就上达天庭，摸着宝座的心，神一定预备好就要做工的，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列了几个有关祷告的一些语录。有一个人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所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无论讲多少话，如果你心灵里面并没有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你懂那意思吗？也因为这样，我们常常说父母为孩子的祷告常常是最有力量的祷告。很多父母都不相信，他们找牧师祷告，他们觉得牧师祷告比较有力量。我总是跟他们说父母的祷告更有力量，他们总是不相信，以为我是谦卑客气。其实我不是谦卑客气，是讲真实的话。为什么？因为父母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努力就会从心灵发出声音，对不对？他真心有负担吗？我们为你的孩子祷告不一定，你知道。当然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听你讲到孩子的需要，我们就想办法使自己同理心，所以我也可以从心灵里面表达同情，所以发出一个祷告。可是我要努力一点，你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这样了。你了解那意思吗？所以下一次常常记得，你的关键点是你心灵要发出声音来。我们再讲一遍，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所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的心灵没有什么声音，神当然没有听见。意思是说你大声啊，呼求啊，讲很多祷告的话，神没有听见。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讲类似的话，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的心，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在其中的话语。这有点像绕口令，可是你大概懂这个意思。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宁可带着一颗心，虽然你没有说什么话，也胜过你讲很多话却没有心在其中。我想这是相似的意思。哈利斯比自己这样讲，他说祷告不只在乎说话，他比说话更深，在你没有说出祷告的话之前，他已经在你的心里，在你祷告的话说完以后，他还在你的心里。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你如果只是要编织出祷告的话来，通常在你说出那些话之前，那个东西好像不在你里面，说出来以后那个东西也不一定在你里面，对吗？当然这不一定每次在我们里面凝结的，因为像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我们都写一些祷告的事项，有的时候我把一些祷告词也写在上面给你做参考。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照着那个祷告词去祷告，他们有时候就照着那个念，可是你可以感觉到那是从他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们接受那些说是那就是我的祷告，把它说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别人的祷告词也会有帮助。中世纪的时候， 教会曾经落到一个地步，不准人发出自由的祷告来，一定要按着祷告簿，他们教会发的祷告手册，按着那个祷告。那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走到一个极端。可是改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不再这样做，不是每一个教派，有的教派还有这样，很多教派不再这样做，甚至完全不这样做。每一个人很自由，我们就是祷告就是与神交谈，似乎你跟朋友无论讲什么你也可以跟主讲，这个话有一点对不以为完全对、哦、对吧。我觉得主并没有意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像跟朋友一样稀里糊涂乱七八糟讲，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祷告有一点预备是好事。诗篇里面说，我把我的祷告陈明在你的面前，那个他用的字眼其实是一个很整齐很强烈的字眼，那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把祭牲预备好，预备整齐放在坛上的那个字眼来，也就是说你预备一下，你的祷告有时候需要预备一下。所以也许更正教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变成我们都只是自发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参考别人已经有了祷告词是很好的祷告的学习，对吗？你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很好的祷告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祷告词好，诗篇有很多祷告词，大卫的祷告词，我常常说诗篇是很好的祷告的、哎、教科书。保罗，你读保罗的书信，他常常为教会祷告，那些都很好的祷告词。你读一读那些话进到你的心灵里面，无论你为自己，为你关心的人，为别人，为神的国度祷告，常常可以用那些祷告的话。如果你更长进，你读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神提到他要做的事，那些是很好的祷告词，你可以试试看、但无论怎么样，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别人的祷告词或者主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东西，我们应该真正的祷告发自内心，在我们还没有说出祷告的话之前，他在我们心里，我们说出来之后他还在我们心里，那是一个真正的祷告。祷告不只在乎说话，比说话更深。而一个真正无助的人，他会发出来的祷告就一定是从心灵发出来的。我们不要觉得无助是很容易有的事。你知道一个人遇见很大的困境，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也不见得就无助，你晓不晓得、无助是一个生命的光景，无助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去拿起一个东西放在口袋就有的东西，是一个我们生命就是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意识到这一件事，感觉到这一件事，我们从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可以一起想想看，你觉得一个人会怎么样才会成为无助，才预备好心能够真的祷告。无助是祷告的第一要素。通常我一个人怎么样才真的来到无助的地步，你说说看。想一想看，回答我一下吗？我可以讲给你讲好几个点了、可是你想到一点就讲一点没有关系，不是你在讲道嘛，你不需要讲得完整，说说看。真的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那就是无助，对不对？还有吗？前途茫茫的时候，前途茫茫的时候，还有吗？没有依靠的时候，我想大家讲的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人没有办法，大概是无助的最基本的事情。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有一个无助的人。约翰福音第五章，在一个犹太人的节期，有的人认为也许这是五旬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话叫做毕士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们在这里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候下池子去搅动那个水，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得到医治。这是有些古卷加上去的小字的话，这里有没有小字的话？有，在那里有一个人，那里有很多人，可是这里提到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是一个无助的人，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他甚至有一个盼望，先下去，水动的时候先下去，他可以得医治。可是他没有办法走，帮助他人大概也不可能整天在旁边。水动的时候并不会预先想一个灵，水动他看见的时候很想要爬到那里去，已经有别人先下去。他不晓得试了多少次，38年很长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你在世上的日子还不到38年。一个人病了那么久，他觉得绝望。其实这里有很多病人都应该绝望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可是好像约翰在这里没有记载他们有哪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步。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无助的，所以没有办法使一个人无助，可是没有办法不一定使一个人无助，对不对？对吧？有可能使一个人无助，也有可能不会。我请大家再看另外一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主刚刚在山上祷告，变化形象，下山的时候，众人都看见他就很稀奇。他们刚好有一个需要，他的门徒赶不出一个小孩子身上的鬼，那是个哑巴鬼，因此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癫痫的一个症状。他父亲，有人提到这个，主耶稣就叫他们把孩子带来，他们带来，他就，鬼就在他身上更多的有活动。20节哈，那个孩子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主耶稣没有立刻就做什么事啊，他先问了一些问题。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也要这样，不要看到一个 case 来我们就开始大声祷告宣告，也许你先了解一下状况，跟他有点对话。主问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我也常常觉得遇见一个疾病，特别包括心灵上的疾病，通常我也会问人家他得病多少日子了，他这样多少日子，我也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发生过什么事使他开始这样。这些有时候都是能够找到病因，找到帮助他的方法的一个要点啊。主就问他，孩子的父亲就回答，以后22节后面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父亲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有信心一点，带到主耶稣的门徒那里，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医好他。现在这些门徒的老师来了，这个父亲有一点，他问的这个话似乎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你的门徒有办法，你有没有比他们高干一点？你有没有办法？你若能，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信旁边有小点？主原来，我们这个上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没有这样写。你的圣经的经文，那个信旁边有点一点，凡是中文圣经有那个表示，原文本来没有，他们觉得这样会比较通顺。其实主原来是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对。其实主是这样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若能就是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因为他问他说，你若能，主等于是 有点要修正他，要把他的心思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主说，你问的是你若能，一种疑问，一种不确定性，一种想要肯定。主说，可是你需要的就是信。你所问的问题，其实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信。所以主其实原来说，你若能，也许你应该把它挂号起来。你若能，就是信。你问的问题应该是跟信有关系的，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很快明白这个。为什么很快明白？因为他有需要，他无助。既然你说是要信，他知道，他马上接受，他没有争辩。可是他觉得他没有这个信心。他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可是他讲这个之前，他先讲一句话很好。他说：“主啊，我信。”他愿意，他立刻接受，对不对？主告诉他要信，他立刻接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如果你告诉他一个这样的需要，他立刻的回答就是说：“可是我没有信心，可是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父亲很好，他不是先讲这个，他先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信。”他先接受神的话，他有一个降服的心，然后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就没有再跟他多啰嗦，主就没有再觉得说哦，现在怎么办，能够怎样帮助他的信心。主显然认为那样就够了，那是一个从无助生出来的真实的信心。所以人没有办法可以引到无助，可是不是每一次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做一些事，需要一点时间，才把我们带到真正的无助。我告诉你，有另外一种情形会使一个人无助。一个本来各方面都很有自信的人，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大的挫折，特别他有可能在他可能最精通的地方，他最得意的地方，他遇见挫折。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很可能就在他们最拿手的地方却遇见挫折。也许主耶稣的第一个头号使徒彼得就是这样走进主的里面。那一天他打鱼，那是他拿手的东西，他就是渔夫嘛，渔夫当然最专精就是打鱼。可是他整夜没有打到什么，可是就那一天清晨他遇见主，对不对？主叫他，主讲完道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下网打鱼。彼得有一点点不相信，他跟主说：“我们整夜打没有打到什么。”可是还是依从主的话。你看见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只是疑问或者是期待主帮助他们信心，而是他们有一个肯定，有一个接受神已经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从他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或者什么里面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要先要接受主怎么样说的，而不要先一听见一个说法，你就好像那是一个你觉得好像要伸手过去，可是我手不够长，伸不过去，怎么办？请帮助我那样。主从来不会给我们一个东西是像这样，你要相信。就是那个父亲，就我们旁观者也会觉得说，他真的无助嘛，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力量，甚至连信心，看见孩子那个样子，怎么凝聚得出信心来？可是当主告诉他说：“你若能，你问的这个话，关键就在于信的时候。”那个父亲立刻说：“主啊，我信，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这才是一个真正无助的人。无助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态度，这等一下我们也要提到，就是他很容易就接受人家告诉他的得帮助的方法。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其实他看起来很无助了啦，是真的很无助，而且有可能为一个难处挣扎许多年了，可是他没有真的无助。为什么？当你告诉他怎么样得帮助的时候，他们总是跟你争辩一下。他们争辩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甚至他们可以是他们经验，我已经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个父亲没有，事实上他也很多年这样，他从小那个孩子就是这样。可是他第一句话说：“主啊，我信。” 后面才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已经先踏在那里。抓住一个东西，好像还拿不过来，他就把它抓住，让我拿过来，让我有力量拿过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突然来说，我就是没办法拿过来，我就是没办法拿过来，我就是没办法拿过来，请你帮助我。他没有，他不是这样，那不一样，对不对？那就像前一两次我们提到的，主说你们祷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同样一个道理。彼得他的信心继续增长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候来到主给他另外一个关卡要度过，要帮助他踏上更高的信心的阶梯。虽然这个故事常常被我们叙述来讲到彼得的失败，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失败，后来回头的时候，我相信彼得认为那个是他信心进入更深的地步的一个阶梯，那就是他三次否认主，那是主预先告诉他的。事实上主预先告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哎，撒旦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然后主说你回头以后，他说哎，他要使你哎失去信心，可是主跟他讲，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很清楚的讲，彼得因着跌倒否认主，等他回头以后，他要踏上一个位置，使他不但自己回到信心的位置，他可以回头坚固他的弟兄。那一个挫折是彼得另外一次很大的挫折。我想他以前打鱼精通，可是那一天他打不到鱼，反而那个从来没有打过鱼的木匠告诉他下网打鱼，就打了满船的鱼。那一天那个挫折是彼得进入一个真正的无助的光景，就是那一天他撇下一切跟随耶稣，那是一个信心的很重要的步伐，对不对？三年后他再一次遇见挫折，那个时候彼得已经是有信心的人，他跟随主已经三年，一个被主训练了三年神学院要毕业的人，我想通常都觉得有信心的世界啊，等着看我来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主再一次允许他一个很大的挫折。我们这样讲是圣经里面说的话，因为彼得告诉主说，别人会否认你，我总不会，一定不会，发咒起誓的时候绝对不会，很有把握，对不对？可是他失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挫折才使一个人真正的无助。第三，我告诉你还有一种神，还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变成无助，不一定要遇见变成没有办法，不一定要遇见失败跟挫折。一个人可以正在很顺利的环境，各方面都很好的情况，他一样可以变成无助啊。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就是保罗，大树的扫罗遇见主的时候，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好像失恋啦，事业产生问题啦，有一个职位没有了啦，或者是生病啦，他完全没有这些事，对不对？对，正在做他喜欢的工作，他有把握的工作，而且比他同辈的人都更有长进，各个方面很杰出。就在这种最非常的志得意满的时候，什么使他变成无助？我称他叫启示。神有时候能够给人一个启示，使你变成无助。那一天他看见主，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一个无助的人就会这样问，对吧？主啊我当做什么。后面我们要提到玛利亚也是这样，一个真的无助的人，无论主怎么回答他，好像拒绝他，他一转头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所说的话跟保罗说的话是一样的意义的，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预备好要做主吩咐他做的事。这是一个启示，你有没有这样的启示？很多的这一类的启示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临到我们的。对那些预备好心的人， 就容易拿起那个启示来。那个启示通常不会先敲锣打鼓预告说启示要来到，通常不会，多半的时候不会。那个启示用什么方式来到，我们也通常不知道。有可能其实我们前面讲那些挫折，这些也是一种启示，对吧？彼得并不知道他会遇见那些事，他遇见的时候，有也有别人遇见那些事，他们可能就去研究怎么样把鱼打得更好。可是彼得不是，他借着那个挫折，他就得到一个启示，觉得需要神，对不对？撇下一些跟随主。保罗从那以后，他仍然充满了活力，侍奉主，跟随主。可是他从此一直里面有一种东西，那个东西他后来多年以后，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形容，他说他天天让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像死了一样。那是一个像无助的人。对不起，我再提一次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前不久在别的聚会里面提过，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做信主不是太久。那个暑假我回到我台中的家，刚回去没有几天，有一天下午，我不知道我是有去休息睡觉，睡个午觉还是怎么样，有一点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做一个梦，你搞不清楚那是一个意象还是一个异梦。我很少做梦，我也很少看见什么意象跟异梦。可是那天我就发现，我好像在看着一架黑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架黑色的飞机在我前面飞。我从小就很喜欢飞机，我可以上大学以后在台北，我可以没有课的时候下午跑到圆山，坐在山上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看到一个下午，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看见那个飞机，我很喜欢。可是在梦中我好像就觉得说，哎呀，好像 很想好像是我在飞那个飞机哈。忽然那个梦境忽然转换，我发现我自己在飞机里面。可是我发现我飞机需要转弯，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使它转弯，好像很困难，就是这样而已。我就醒过来，很简单的一个梦境。我可以给你讲的这个这么详细，那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很少做梦，就是做了梦常常醒来以后记得好像做过梦，我很少记得我做了什么梦。我很喜欢我这样，我的心思比较单纯一点，不会整天想到梦的事。可是那一天那个梦境，那个时候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去问人。可是那个梦境在我生命里面带来一种感觉，一种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在。经过这么多年，大概有三十超过35年。有什么声音？是有闹钟啊。那个东西用我现在懂得的道理来讲，就是你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大二的学生，19岁左右的年轻人，会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神安排我们正是在面对人生的挑战最有爆发力的时代。事实上英文，我跟大家讲过，英文讲到大一的新生叫 freshman， 叫新鲜人。新鲜人会谦卑一点，因为他环境还不熟。到了大二的时候，他们叫 sophomore，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可是就是在那个年纪，主做一个工作在我的身上，让我意识到我是需要神的。那个东西一直在我身上那么多年，并没有离开我。我不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为一个顶谦卑的人，完全的人，当然不是。可是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开始。主没有叫我遇见什么挫折之前，先用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有一个生命，有一个东西被他摸着。 你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没有？其实我相信神常常愿意这样，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机会这样，只是有的人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他们起来争辩，他们起来为自己辩护，他们有许多的意见，所以一样遇见一件事，有的人从里面得到一个启示，有的人并没有。我们提到人没有办法，使我们无助；遇见一个挫折，使我们无助；神的启示使我们无助。我再讲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愿意谦卑下来，这个是主自己的榜样，对不对？主不是没有办法的人，他也不是因为遇见大挫折，他，我想他并不需要借着父天父的启示才这样。他自己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真正的谦卑是可以自己说的。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说我很谦卑，好像很骄傲，对不对，才这样说。可是主并不是在那里张扬说我很谦卑，而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在叙述一个他自己取得一个生命的态度，柔和谦卑，我们可以取这样的态度。约翰也曾经取这样的态度，不过他是借着一个，也可以说挫折或者一个启示而来的。其实我刚讲的几个点其实都是相关的。使徒约翰他曾经不是那样的人，他可能跟主耶稣在肉身上还有亲戚关系，所以这种裙带关系也许使他成为有一点特权，所以他好像经常想要出人头地，偏偏他又似乎没有彼得那么容易就那个他。我猜约翰不是那么会讲话，不像彼得。彼得忽然主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彼得常常抢先回答，而且虽然有时候也回答得出问题，可是也有一些回答蛮好的。但无论怎么样，他回答得出来。而我觉得约翰可能是那种有点拙语言辞的人，所以他其实很想要回答一些话来，好像表现一下，来被人肯定一下。可他在里面把那些要回答的话啊，好不容易整理好，人家别人已经先回答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我猜。所以约翰用别的方法想要做头，他就用官说的叫他母亲去。他母亲，有人认为他也许他母亲跟玛利亚是跟耶稣的母亲是姐妹，也许。所以他说让他的母亲去官说，就是求你让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左边。主很柔和的责备他，也不是只责备他，而是教训所有的门徒。其实其他门徒只是差不多，只是没有这样讲而已，因为他们一听见约翰这样讲就恼怒约翰，那表示他们有这个心，对不对？主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争取这些，神的国不是这样，在天国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相信那一天约翰听进去这些话，因为从那以后圣经再没有记载约翰搞 这种东西，没有。到了使徒行传那个之后不久，使徒行传你就发现约翰成为一个跟在彼得旁边不太讲话的人，不太出头也没有关系，忠心做一个helper， 一个帮手。一个人变得 helpless 才会变成一个 helper， 你知道不知道？无助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帮手。他并不知道可能再过50年，其他的使徒都过去了，神使他多留一些年日在地上，然后神开始拿起他的口，拿起他的手，神赐给他的话语将要流传千古的话语。你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些门徒里面，主耶稣那12个门徒里面留下最多话的不是彼得，是谁？约翰。约翰写的5卷书，那个以前拙语言辞的人，晚年神也没有需要把他变成一个滔滔雄辩的人，不需要。他用最简单的话，他们说他写的那些书信，约翰福音常常用很简短的一个字，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表达最深的那些道理。这个人他愿意让启示临到他，愿意谦卑下来，那就变成无助。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花时间才使我们来到无助，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常常要追求的地方是要变成无助，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因为无助才是祷告的第一要素，而且是所有我们得到救恩的最关键的地方。有的时候神需要花时间甚至一些年日才使我们来到无助。圣经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就是西西家王，他遇见亚述的大军逼近，那是一个很绝望的光景，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亚述是一个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事实上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成为帝国300年之久。今天在大英博物馆有一大片的地方都是亚述大发现，在他的亚述的遗址的一个19世纪一个考古发现挖出来的东西，那些君王怎么样所向披靡的把整个的中东的世界近东世界都打下来，有许许多多那些记载在石碑上面。面对那一个根本你无力抵挡的强敌，可是你知道西西家显然没有完全来到无助的光景，神允许他继续遇见这些事，因为西西家旁边有一些人可以给他建议，有一些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最主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去埃及求救兵。在当时的世界看起来能够跟亚述相抗衡的就是这个，可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有先知在西西家的旁边，而西西家也愿意听先知的话，所以先知劝他不要这样，他说埃及是那不能够救人的，你依靠他就会像帷帐一样，像那刮芒一样，就是看起来直直的，你如果要拿他当依靠好像就折断。他说埃及就这样，而且还是有刺的，你一折断你还会被他刺到。先知用生动的话提到不要依靠埃及，可是很不容易看起来，那你不要依靠埃及，你提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先知提不出来，他就是说信靠神，他讲不出一个让人家客观可以有把握安稳的话。所以那些主张要依靠埃及那些西西家的臣子们，有的时候他们的话语有力量，可能也是一些百姓觉得应该这样，西西家遇见压力，所以他在两边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可是他至少没有很快去选择依靠埃及，他没有像他的父亲所做的一样，就是在那些挣扎的过程看起来不像西西家逐渐逐渐更有信心，刚好相反，而是越来越没有办法，因为到后来就是西西家改变主意要去找埃及求救兵也已经来不及了的时候，而且亚述又想赶快把他打下来给他最后的压力的时候，很可能到那时候西西家才真的来到一个地步 helpless 无助，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看看西西家怎么形容他的无助。以赛亚书37章第三节，37章第3节，西西家找他的臣子去见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用非常生动的方式讲到这个无助，对不对？明明已经临盆没有力量生产，就是那一天救恩临到，当那一天当亚述王写了一封信催逼他们的时候，西西家做的事就直接把信带到耶和华的殿放在神的面前，记得吗？那就是跟玛利亚做的一样，他们没有酒了，就是把需要摆在那里，就是那一天以赛亚神借着他很清楚的讲要神要拯救他，那是旧约最伟大的神的拯救的行动之一，圣经至少有3次长篇幅的提到这一件事。我知道我们是在讲医治，我一直在讲别的东西，可是其实这是相关的。在西西家身上，当他经历这个得胜之后，38章开始提到西西家病的要死，在另外一卷书里面大概是历代志提到这个是这样讲说，这些事之后西西家病的要死，他经历这些得胜以后，现在神进一步给他一个考验，是他自身要得胜。我们可以在一个侍奉上面得胜，有的时候那个不一定表达出我们真实的信心， 因为那个有很多因素可以使你的事工，可以使你的事业成功的。有的时候是别人的信心，有的时候你的手段，你的作为。可是现在他自己面对他的疾病，而且这个疾病如果他面对的情况是他可以找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为他祷告，那也还有希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当时被认为在国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就是先知以赛亚，而这个先知以赛亚不但没有开一个医治布道聚会，还特别来告诉西西家说，你这个病一定会死，你留医嘱吧，就是这样。所以西西家他没有办法，以赛亚讲完这个话出去，西西家就转个身在床上，我想他转身大概有点困难，因为他显然病得严重，他就面对墙就祷告流泪，那个祷告那么有力量。圣经特别这样记载说，以赛亚跟他讲完话以后出去，还没有走到中庭，也就是还没有出王宫，走到一半而已，神就把他叫住说，你回去告诉我的仆人西西家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神加增他15年的寿命。所以那是一个很杰出的例子，神花了许多年日让西西家来到无主。也许我们许多的祷告挣扎，神都等着我们真的变成无主。圣经有一个例子要讲到一个人看起来可以是无助，但他却还是有办法，可是后来神帮助了他。那个记载在列王记下5章，如果你不熟你可以看那一张圣经，我们没有，我们不读，可是你自己回去读。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杰出的医治的例子，非常宝贵的例子。列王记下5章啊，那时候是先知以利沙的时代，北边的亚兰正是以色列重要的仇敌，而且比他们强盛，常常以色列被他们打败。那可是那个在亚兰国家强盛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他们的领军的元帅叫乃曼。他因为他的战功使整个国家那么强盛，所以当然被君王所器重，他可以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各个方面都是最胜利最好的。可是一个美中不足，他长了大麻风，换了别人长大麻风可能早就被隔离了，可是因为他是元帅，所以别人只能在他旁边，只能很紧张的希望不要被他传染，又不能把他隔离。那他自己当然觉得很遗憾，对不对？各方面都有，势力地位钱财名声可能儿女很多东西都有，偏偏就是身上有一个可怕的疾病，而且在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无望的一个疾病，根本没有办法医治的。后来他打仗的时候，掳的俘虏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是以色列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就给他的主人建议说，我们以色列中有一个先知，你去找他会得到帮助。所以他就禀告亚兰王，亚兰王就让他带了许多的礼物要去找伊丽莎。他们还蛮，虽然是战败国，他们是战胜人家的，还蛮谦卑的去找一个先知。他就带了许多礼物去，到了伊丽莎的门口，很多的礼物。伊丽莎知道他来，派一个仆人去告诉他一件事，说你叫那个人去约旦河里面去洗澡洗7次就好了。这个乃曼非常的生气，他想至少要像一个样子，我是还是得胜国的元帅来到这里啊，至少要相称的礼仪来对待嘛，对不对？这就好像如果美国副总统来到台湾，你不能派一个区长去迎接他，对不对？所以他很生气，而且他讲的话怎么是这样讲，叫我去约旦河洗澡，我们亚兰的地方，叙利亚那个地方，难道我们的河流不会比你们好吗？事实上约旦河实在不吸引人，因为颜值太多，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很清澈的河啊。他很生气，他这样讲， 他说我以为这个先知会出来做法一番，在我患处摇摇手做一点法，哪知道是这样拂袖而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在我们看是无望，对不对？是一个应该是很无助的人，他根本犯的病是没有，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医治的，可是他没有真的无助，因为他连怎么样得到帮助他都有自己一套见解。这就是我刚刚提过的，我也有时候遇见一些这样的人，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得到帮助，我讲的不止身体的帮助或者心灵或者各方面，他们不同意，他们认为你应该怎样怎样帮助我。莱曼就是这样，可是感谢主，他旁边有他的下属敢给他提出谏言，他说我主啊，用今天的话就是老板，我可不可以建议你一件事，如果先知叫你做更困难的事，比方叫你要爬上一个很高的山爬七次，我想你一定会去爬，何况说只是下一个约旦河浅浅的河水下去洗澡七次，不是很简单，你至少可以试试看嘛。哎，乃曼听他的话就回头，哎，我觉得这里很了不起，哎，你懂吗？第一，那个臣属敢给他建议就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那个功劳可能比较多，不是那个臣属的，是谁？乃曼。如果这个顶头上司，这个做元帅的，平常人家给他什么建议，他就很生气。两次以后，人家没有人敢给他建议，对不对？他的下属敢给他建议，表示这个人平常愿意听人家的话，有一个柔软的心。而那一天他在圣怒当中，就更不容易了。他们给他建议，他居然愿意欣然接受，放下他原来意见，去，就是像这样。我们都有可能在生命里面遇见这些事，我们怎么反应？我们能像这个乃曼一个外邦的元帅这样的反应吗？他下去洗澡七次，再上来，肉就像婴孩的肉一样，完全得到痊愈。他也因此把他的心归向神。有一天在天堂，我想你可以看到乃曼，我相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才来到这个地步，而一个真正无助的人，他就会预备好听从一些话语来顺服。玛利亚就是这样，他真的无助，所以当主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没有很受伤。我们很多人很容易这样就受伤，对吧？对吧？对不对啦？人家一跟你这样讲话，你不受伤才怪呢，而且就开始跟你的好友说他怎么样跟我讲话。可是玛利亚没有，玛利亚转身跟他的那些仆人说，他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是这个反应很奇怪，你们发现好像在讲两个故事一样。可是玛利亚知道主虽然这样说，他已经把需要放在那里，他就做一件事，他就退后半步让主来做，他预备好要照主吩咐来做。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于信心的祷告有一个错解，就是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以后，好像主没有立刻做，似乎主拒绝我们。玛利亚遇见的比我们那些都还厉害，我们那个顶多遇见好像主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没有出声而已，可是那个是主明明告诉他，好像拒绝他，哎，可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可是如果是我们，我们觉得信心的祷告就是我们就在跨前半步就更迫切祷告，对不对？更大声祷告，或者说也许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或者需要通宵祷告，或者需要怎么祷告，我们通常都这样，也人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可是玛利亚不是这样，玛利亚在她祷告看起来好像主没有做工的时候，她是退后半步，她就把手放下来，如果主现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相信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除非你已经确知那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觉得需要继续站在那里继续用信心祷告，那你就继续做。可是我觉得就在那里 你也要留意这样一个态度，很可能我们需要的是退后半步，把手放下来，看主要我们做什么。我想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那不是跟病得医治有关的。我在宜兰，很多年前我在宜兰侍奉，我们在罗东有自己的教会，在宜兰，是开始的时候在一个别的教派的教会有一个追求的聚会，后来有一个姊妹就把她的房子给我们用，那是一个铁路局的宿舍，那我们就用那个地方聚会，有逐日的聚会。后来那个姊妹因为她家里的关系，儿子要求她住到台北，她其实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她只好到台北，那她也有去沟子口聚会，不像以前在她家在宜兰的时候那么方便。可那个姊妹顶好的一个姊妹，很完全的一个姊妹，那可是她到台北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就接到她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在半夜忽然心脏病发作，就这样就走了，很平安的，也我想是很荣耀的离开。好，那我们给他办了丧事，我们继续在那聚会。过了几个月，大概他先生是铁路局以前的一个主管啊，他还是常常回来在那里住，有时候我们聚会他都在里面睡觉啊。我们就在外面聚会。那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说他用写信还是讲，可能用写信的，他说以前是我太太，意思就是说我太太的心意给你们用，可是现在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把房子收回来这样。可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想继续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不在他的房子了，我们因为罗东自己有聚会，在罗东的祷告会，我们就开始为这个祷告。我们有几个礼拜就常常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就是这样祷告了一两个礼拜，大概是有一天在那个祷告会我们还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念头，在以前我不认识这一件事，忽然我有一个念头，好像主播号转一个方向，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可是我忽然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不是只想说怎么样更多的祷告，而且一个想法说好像有别的原因，而且很快我就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可能这位弟兄他因为他已经很多年离开主，他很可能觉得我们不应该白白的用，我们应该付一点房租，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这种想法，我就跟我太太讲，她也觉得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讨论以后，我们就决定了一个数目，我们就给他写一封信，然后告诉他以后我们会付这个房租就好了，就解决问题了。我们一直用到我们离开别人接手，还在用那个地方用了一阵子，直到他们买了教堂。事实上后来罗东的工作转移到宜兰，成为今天的宜兰喜安堂。我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一个例子，我想从那个以后主开始让我明白一件很非常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常常专注在一件事祷告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放手退后半步，我们说他怎么说我们照着怎么做，意思就是说你要转移一点方向，你要让主有机会给你讲另外一番话，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这样迫切的。我最后给你讲一个例子，跟这个我觉得也有点相关，可是也跟医治有关。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他们以前其实偶尔来聚会，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在别的地方聚会，有一些事工，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男生。那个小男孩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妈妈已经下班回来啊，他妈妈是一个医生啊，已经下班回来啊，他姐姐也放学回来，忽然他姐姐跑来跟他妈妈讲说弟弟出一些事了，他妈妈赶快去看，他平常弟弟在那里玩，他姐姐不太会去理他的，他自己有功课做，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去看那个弟弟，他发现他弟弟在那里玩洗衣板还是什么东西，还是烫衣板，结果把自己夹住了。那因为很小的孩子，他妈妈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气了，他妈妈自己是医生，大概也给他做 CPR 还是怎么样，可是他还是恢复心跳呼吸，可是就昏迷，他妈妈就送到林口长庚医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妈妈把他送到林口长庚医院，因为他们是住在台北市， 无论你把他送到那里，然后就给我打一个电话。那个时候他会笑，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打另外一个电话，他应该用另外一只电话机，我忘了，我那时候大概有两个电话机。那我答应为他们祷告，可是那时候我正在讲一个重要的电话，我当然也可以停掉那个电话，可是我继续讲的时候一边仰望主，我觉得好像主没有要我立刻去，这有点奇怪对不对？因为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我们平常就是半夜我们也会去。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有可能这样感觉，就是因为许多年前主教导我的功课，我们认为很自然就应该这样的，不一定，我们要让主有机会给我们转一个弯，有很多我们学习祷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功课。所以我继续把那个电话讲完，那也只有一点点时候，然后我在安静也预备好要去，忽然我接到另外一个电话，那个妈妈跟我说，你不要来林口，我们刚刚要转到荣总去。我也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我早一点就出发，第一我遇见大塞车，那是下午傍晚的时间，第二我可能去扑个空。可是当我接到第二电话，我跟我太太讲我们再去医院的时候，她才刚到了荣总一会儿，医生也给她急救做一些处理，她还是昏迷没有醒过来。我们到那边看她样子很平和，但是就是还是昏迷状态，我们就再来跟她妈妈一起祷告，祷告了一两分钟吧，我们就睁开眼睛讲几句话，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忽然那个小家伙就睁开眼睛，然后就好了，他也很快就出院。我们过程就只是这样，很简单的，好像很平常的事。可是你知道，他们一家都不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事实上，好几年以后还发生一件事，是他们更觉得是这样。那个孩子又过了好几年，比较大以后，有一天他忽然跟他妈妈讲，忽然主动跟他妈妈提到当年的事。他虽然那么小，他都记得。他开始给他妈妈叙述当年发生什么事。他说耶稣来把他带到天堂去，然后他开始讲到那个医生怎么样做，还有我跟我太太怎么样去，那些都是他闭着眼睛的时候发生的事，他并不知道的事，可他就好像看见一样。所以很显然，如果按我们有的人的认为，很可能他真的灵魂已经离开身体，所以他看见。所以你知道那个孩子认为是我们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是这样，我们觉得如果真的是我们去祷告以后他醒过来，是因为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他让我们刚好在旁边。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跟你分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应该怎么样祷告或者做什么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有没有让主有机会给我们转一个方向，给我们提到另外一个想法，有可能那就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不是每一次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应验的时候，我们就再进前一步更迫切祷告，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祷告，放下我们的手，退后半步，其实那才是更完全的祷告，像玛利亚一样，她放下手，然后主开始叫他们做什么，神迹就行出来，问题就解决。也许有的时候的医治也是这样。